福音书导读第十三课，路加福音概论。路加的名字被保罗书信三次提到，我们可以参考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腓利门书二十四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但在路加所著作的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当中，他自己也曾经隐性或者是显性的提到他自己。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开始，路加提到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着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在这一段一开始的叙述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写作路加福音的作者本身是经过详细的考证来记录关于耶稣生平。虽然在一开头的介绍当中路加并没有提到他是谁，但是接下来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也就是路加的第二卷著作当中去看到，原来路加本身也是保罗的同工。路加自己也是一个宣教士，比如说在使徒行传16章第7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第9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第10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造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路加他何时加入保罗的团队，并且也让我们看到当保罗在最起初将福音传入欧洲的时候，路加医生也是他的团队同工之一。在作者经文的内证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路加应该是希腊人，当他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最常引用的是希腊文版的圣经，也就是我们称之为70世译本。路加有可能是来自叙利亚的安提阿，至少在使徒行传11章19到30节，路加似乎对安提阿教会的诞生跟成长掌握了相当的资讯，而安提阿教会也是路加的母会。在圣经当中曾经提到两个安提阿，一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曾经差派保罗跟巴拿巴成为宣教士。信耶稣的人被称作基督徒，也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开始。差不多在今天土耳其的版图，那个地方的安提阿我们称作为比西底的安提阿。保罗后来宣教也踏上那块土地。我们也根据作者的历史外证知道，初代教父艾任纽他曾经说，路加是保罗的同伴，他把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写成一本书。穆拉托利残卷的新约圣经书目里也列出路加福音，该书第一卷一到四节就提到第三部福音书是根据路加所写的。路加这一位著名的医生根据当时普遍的信仰，在基督升天后以他自己的名义写下了这一部书。保罗认为他是一个热心求证的人。初代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他曾经提到，路加出生在安提阿，教父耶柔米也明指第三部福音书是路加所写的。他是一位医生，是叙利亚安提阿的本地人。在近代有不少圣经学者称路加是新约圣经作者当中最有才华的人，因为从路加福音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到，路加不仅是一个严谨的史学家，并且路加在使用一些语汇上用优美的希腊文，他的辞藻文笔在希腊文圣经当中是被誉为一个非常优美的文学作品。路加福音的成书时间有可能是在公元60年到70年之间， 主要的写作对象包含了外邦人，特别是针对希腊人。所以路加对犹太地理或节期在阐释的过程当中会在稍加解释以及补充讲解。例如第四章三十一节，路加在叙述加百农的时候又补上了一句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八章二十六节，有格拉森人的地方补充了一句就是加利利的对面。二十三章五十一节，亚利马太，然后路加补述了一句是犹太人的一座城。二十四章十三节，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二十二章第一节，除酵节，又名逾越节等等。路加在福音书的内容当中特别提到他的对象是提阿菲罗， Theos 就是希腊文的上帝， Philos 其实就是指爱， Theophilos 爱上帝的人。有可能路加确实是写给一个就叫做提阿菲罗的人，但是也有可能这个名字泛指在希腊世界当中归信耶稣渴慕真理的基督徒。路加福音的文学特征，路加是一个医生，因此他的用字遣词特别的用心专业。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当中共有800个字是其他新约圣经都没有出现过的，例如马太福音19章24节以及马可福音10章25节提到有钱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马太跟马可这两位福音书的作者，他们用的都只是缝针这个字的希腊文，唯独路加在路加福音18章25节他用的指的是在医疗上专业的手术缝针这个字。路加会特别描述耶稣所接触到的病人，他们主要的病征或病况。例如路加福音8章43节记载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她的病况甚至严重到在医生手里已经花了她一切养生的，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医好她。14章2节提到一个得水骨的人，这是新约唯一一处记载这种疾病的名词。也记载六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有五个都是跟医治有关，比如路加福音7章11节到15节，13章11到13节，14章2到4节，17章12到14节，以及22章51节的内容。路加对希腊文的掌握程度仅次于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既可用高雅古典的希腊文写路加福音，他又可以采希伯来语式的希腊文来记述耶稣基督的出生以及童年。由于路加他是一位史学家，所以他以叙事史的方式按次序严谨考证来写作。路加用考察这个字证实他曾经周游列国来查证关于基督的生平。而在使徒行传当中，路加提到我们的部分分别出现在使徒行传16章10到18节，20章第5到21章18节，27章1节到28章16节。这些同时也表明他实际参与了保罗的宣教旅程。路加福音因为是写给外邦人的缘故，所以耶稣的家谱追溯到亚当的时期，他不像马太福音追溯到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另外，路加以罗马帝国执政期来标示耶稣的降生，以及施洗约翰传道的时间，很少去引述旧约经文谈到预言的应验。这一点跟马太的著作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但由此也可以判定路加福音写作的内容主要的对象应该就是针对外邦人。路加也善用外邦的词汇来取代犹太的用法。由于路加是要跟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尽量以外邦人通晓的通俗语汇 来取代犹太人所使用的专门词汇。犹太词汇称老师为拉比，路加的著作当中就直接将这个字写成是先生或夫子。在犹太词汇当中，称解析律法或抄写律法的为文士，而路加的解释是律法师。犹太词汇当中会提到阿们，而路加就直接将它翻译为实实在在的。犹太词汇称之为加利利海，外邦词汇其实是把加利利海称作格尼萨勒湖。所谓的哥哥他，其实按外邦的词汇叫做骷髅地。犹太词汇当中提到的鬼，在外邦词汇是不洁净的以及邪恶的鬼，主要是因为外邦人相信有好鬼，所以路加需要以邪恶跟不洁净来作为一个区分。导师在其他福音书当中会出现的希伯来文或亚兰文的词汇并没有在路加福音当中出现，像是阿爸、半尼奇、厄巴大、希伯来、以马内利、以法大、各尔版、弥赛亚、和塞纳、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这都是属于犹太词汇的用法，但是我们在路加福音当中并不会看到。路加福音可谓新约圣经当中的诗篇，因为所有福音书的作者当中唯独路加记载了许多早期教会的诗歌，像是有福的玛利亚、阿贝玛利亚、圣母颂、撒玛利亚的颂歌、至高荣耀、西面的颂歌，这些分别都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还有第二章的内容，都源自于基督的降生。圣灵感动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唱出赞美以及感恩的诗歌。此外，路加也常提到荣耀归于神，像路加福音二章二十节、五章二十五节、七章十六节等等。关于赞美神或称颂神，在路加福音当中也常常被记述下来。所以路加福音可以说是新约圣经当中的诗篇。路加福音的文学也充满了许多的对比性，例如针对富足人跟穷人的经文对比，在路加福音就出现了好几处，还有人物之间的正对比，比如说童贞女玛利亚跟祭司撒加利亚所发出来的颂歌，他们都是在心被恩感的状况当中向上帝发出赞美的声音。伯利恒野地的牧人跟天上的天使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地和鸣，而公义虔诚的男长者西面以及老寡妇女先知亚拿单纯的信心以及对上帝恩典的仰望。所谓的反对比，举例来说，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忙乱的马大以及安静的玛利亚，还有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三节，对比出生前挥霍没有同情心的财主，以及生前苦难，死后却安息在他的祖先亚伯拉罕怀里的拉撒路。这些所谓的正对比跟反对比，交织出路加福音当中丰盛的文学色彩。有一些圣经学者提到，路加刻意模仿其实是一本五经部分的版本，企图用语言的风格来诠释神学。因为一般犹太人都把圣典内容的权威跟价值投射在文笔本身，因此路加借用其实是一本的希伯来式希腊文学的笔触来描述耶稣生平，也就是取用的方法是希伯来式的表达法，但是用的是希腊的语言，好让耶稣生平的描述凸显出像是犹太法典，也就是五经的风格。举例来说，路加福音跟创世纪的一个彼此呼应。创世纪记载亚伯拉罕跟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可以说是没有生育能力。 而路加福音的铺陈正是祭司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两老年纪老迈，以利沙伯也不能生育。当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告诉亚伯拉罕你不要怕。而路加福音记载，神的使者向撒加利亚以及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也告诉他们不要怕。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要赐福给他，并且叫他的名为大。而天使对撒加利亚说，他的孩子要在主面前成为大，这孩子就是施洗约翰。天使对玛利亚说，他要为大，并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也就是玛利亚所要生的这个儿子是独特的，他是至高者上帝的儿子。在创世纪提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要生一个儿子，他就是应许之子以撒。在路加福音当中记述，神的使者告诉玛利亚，你要怀孕生子，要将这孩子起名叫耶稣，就是救赎的意思，救赎主。当上帝来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要成就的大事时，他向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在路加福音，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创世纪，耶和华上帝跟亚伯拉罕显现，跟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把你所见的我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在路加福音正好显出神的恩待赐下救赎主，也是为了要纪念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正如从前神对列祖所说的话，就是他对祖宗亚伯拉罕曾经起的誓，要赐给他大福，成为大国，使他的名为大。我们也从创世纪当中看到，以撒生下来第八天就行割礼，孩子渐渐长大。在路加福音记载，婴孩耶稣降生之后满了八天就行了割礼，孩子渐渐长大就强健了起来。这就是所谓希伯来式的希腊文学笔触，这是学者在对照路加福音跟创世纪记载当中所发现的平行对应，给各位同学做一个参考。路加福音当中有几个重要的神学主题，包括现代基督徒都非常关切的圣灵论。圣灵在跟那些凡事与耶稣有关的人物身上赐下了圣灵的作为。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圣灵在耶稣还在母腹的时候就充满他。一章四十一节，记载圣灵跟以利沙伯。一章六十七节，圣灵跟撒加利亚。关于圣灵跟耶稣，包括路加福音四章第一节、十四节、四章十八节等等。路加是一个很重视圣灵的人，谈到关于圣灵跟福音多达59次之多，甚至使徒行传又被称作圣灵行传。路加福音另外一个重要的神学主题包含了耶稣所接触的弱势族群，其中包括了耶稣对犹太人所歧视认为是杂种的撒玛利亚。17章11到19节就提到十个得医治的长大麻风的人，到最后竟然只有一个人记得回来向耶稣献上感恩跟赞美，而这个懂得感恩的人竟然就是撒玛利亚人。耶稣也曾经讲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第九章52到56节对撒玛利亚人采取宽容的态度。由于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对穷人受歧视者的怜悯，所以这卷书又被称作穷人的福音书。例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可是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节却写，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马太福音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路加福音则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也只有路加福音在八福的后面，加上一连串针对富有饱足的人宣告的灾祸，并不是路加对这些人有所歧视，只是富有饱足的人很容易去忽视上帝的恩典，甚至去周济一些贫穷人的需要。另外，在路加福音14章12到14节，路加也特别记载耶稣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却要得着报答。路加除了重视宣教之外，他也很重视耶稣基督怎么去对待这些人，以及他的教导。反映在今日，这对我们基督徒关心社会公义、关心弱势族群，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路加福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跟妇女的互动。女人一词在马太福音出现30次，马可有19次，约翰福音19次，但路加福音却高达43次。路加福音特别描述耶稣很看重妇女的侍奉跟需要。例如，路加福音一开始光是1到2章就谈到了好几位女人。这几位女人她们的子宫孕育上帝所要使用的器皿。例如，以利沙伯孕育了施洗约翰，童贞女玛利亚生下了道成肉身的耶稣。2章36-38节，女先知雅拿为婴孩耶稣祝福。7章11-17节，拿婴城的寡妇。7章36-50节，有罪的女人。8章2-3节，服侍主的妇女。乃至于路加福音10章38-42节，马大跟玛利亚。还有13章10-17节，被鬼附18年的女人。23章27-31节，痛哭的耶路撒冷女子。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看到路加福音高度的记载关于耶稣对妇女的看法、对妇女的敬重，以及关于妇女的侍奉，还有他所接触到那些妇女的需要。事实上，所有的福音书都不曾记载耶稣传道的过程当中曾经遇到有妇女反对他，而路加福音重视妇女尤甚于其他卷书。例如马太福音12章41节提到，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而路加福音11章31节则记载，当审判的时候，南方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由此可知，路加福音在叙事的方面对女性这个部分着墨更多于其他的福音书。路加福音当中有另外一个非常宝贵的神学主题，祷告。福音书有一些事件记录是重叠的，但路加福音在11处的地方特别都加上了祷告的描述。例如3章21节，当耶稣祷告的时候，圣灵临到他。5章16节，耶稣有时退到旷野去祷告。6章12节，耶稣在挑选12门徒之前彻夜的祷告。9章18节，当耶稣首度预言死与复活的时候，耶稣独自祷告。9章28-29节，耶稣登山变相祷告。11章1节，耶稣祷告促使门徒要求耶稣也教他们祷告。22章32节，他告诉彼得他已经为彼得祈求了。22章40节，耶稣勉励他们在客西马尼园要祷告。22章44-45节，耶稣祷告更加恳切，然后祷告完了起来回到门徒那里。23章34节， 46节，路加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路加在跟对观福音相似的事件记述当中，他补上了许多段关于耶稣教导祷告或者是耶稣祷告的内容。马可刻画耶稣仆人的形象，为要教导我们效法他成为主的门徒。路加刻画耶稣身为人的形象，描述了耶稣关心社会公义、亲近弱势团体以及那些被歧视的族群，而且即使他是人子也是神子，耶稣却常常在地上服侍的日子当中，以祷告来亲近天父上帝，以祷告来与圣灵同工。福音书当中唯独路加福音特别记载耶稣像正常人一般的成长。从路加福音第一章到第三章，不仅记载耶稣的降生，从他母父、孩童、少年到成人的历程，我们都可以看到，包括当时的耶稣在年幼、在成长的过程，他如何跟随父母回耶路撒冷守节，又如何在那里分享关于律法当中他的领受与见解。在路加福音的笔下，也透过比喻、现实的观察，发现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出现交织在路加福音的故事当中，包括祭司撒加利亚、税吏撒该，还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倚门等待浪子的父亲、切求不义之官的寡妇、在亚伯拉罕怀里躺卧安息的拉撒路、在地狱里的妇人。这些都让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当中不只记载耶稣是人子，也让我们看到非常多元丰富的人物以及角色。不管是在路加福音或使徒行传，他都提到必须为了要阐明神的仆人忠心执行上帝心意的顺服，就描述耶稣基督，特别琢磨在他顺服的部分。路加福音也常常出现关于喜乐、欢喜、快乐等叙述，出现的次数比其他的福音书还多。例如第六章21节，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23节，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第十章第21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这里提到耶稣被圣灵感动，他就欢乐。最后在路加福音当中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差遣。比起其他的福音书，路加更频繁地以使徒来称呼门徒，特别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路加在路加福音24章9到11节以及33节等处，都以使徒取代对门徒的称呼，形成一种连贯到使徒行传的风格。那也表示路加已经在为使徒的工作，也就是奉差遣传福音的宣教使命做了预告。最后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整个大纲结构。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看到了人子耶稣的诞生跟预备，人子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人子耶稣往耶路撒冷城，人子耶稣在耶路撒冷城。根据这四个大纲的结构，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当中更多看到里头的一些教导。